能够安慰这些家庭，也是恳求神能够尽快的帮助我们能够恢复各方面的体力跟心智我想今天呢，我们会我想继续跟大家来看这个关于圣经中关于圣灵充满的真理。那我们在从二月中开始，我们我们有几次的跟大家一起在看这些圣经中关于圣灵的这个圣灵的真理。那我们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关于圣灵的喜，那上一次跟大家分享到关于圣灵的充满，那今天我想再次的就是说跟大家继续在分享的关于圣灵充满的真理。这个声音是不是有点太大？是不是大家觉得是大还是小？可以啊 OK 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先读一些的圣经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些我在这里面跟大家列到的一些圣经，但是没有机会来仔细的研读。我想今天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能够仔细的看一下。那我们先是看使徒行传二章第一节，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把它一直念下来好不好 ？OK， 五旬节到了。听一下，这里面就讲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当耶稣基督应许说他们这些使徒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因为从父那里来的圣灵要充满他们，他们就必得到能力，然后能够为主做成为主的见证这样。那这个就记载说他们的确就是被圣灵降下来，大大的降临，然后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就是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然后当时的周围的人看到这个现象就非常的惊讶，因为那时候是整个以色列人他们每一年有几大的节日，那过这个几个大节日的时候呢，很多这个虔诚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就都跑到耶路撒冷这个城，那耶路撒冷是在一个山上面，他们就登山跑到那边去呢，在那边过节，那表示他们对神的一个敬仰和敬拜。所以当时呢，从当时的这个周围的各个省区，包括那个时候在欧洲的各个地方的非常虔诚的犹太人都跑到这边来了，都跑到耶路撒冷城，然后就听到这些使徒们开始用他们的乡音，就是我们讲的地方话或者是土话 OK， 就开始这个讲他们讲的内容呢，就是讲这个讲神讲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样。所以那个当时人就非常的奇怪，觉得他们是不是喝醉酒了，然后能够讲出这些话出来。啊，彼得跟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我们大家一起念，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然后 ，sorry， 然后呢，他就彼得，我因为这整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实在太长，所以不能够全部给大家打出来。那彼得那个时候就站起来，就开始按我们现在的话讲，就开始讲道，开始传福音。那就跟当时所有在这个耶路撒冷城的这当时聚集在他们周围的人就开始讲这样的话。他就讲到说，他就是指耶稣啊，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浇灌下来。这就解释刚才这个现象。然后故此，以色列人，你们当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这个红字是我改的，改的颜色，就是说他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像耶稣呢是当时这个人的一个名字，就像说是谢宏志，这是他的名字啊。那这个，但是呢，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呢，就像说是他们的这个足球队可能就是说是谢队长，就是列他为队长，我不知道是不是队长，那就是有一个称谓 ，OK， 有一个头衔一样的一个称谓，有个他的角色，有个他的位分。那这个呢，耶稣的意思呢，就是一个人的名字。 那基督呢就是我们圣经上讲的，你去看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就是讲的是救主的意思，翻译成我们现在中文的话的意思。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读起来，耶稣基督常常这么样讲，但是你要明白这两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位他们以前看到的这个人，这位他们要一定要处死他，而且钉死在十字架上的，50天之前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这个人呢，神已经立他为主，为神，为基督 ，OK， 就是为救主了，也就是他们以色列人整个民族在等待的这个拯救 ，OK。所以那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那这些的经文呢，就成了我们现在当今现代社会基督徒在跟随主的时候，当一个福音朋友在布道会里面，或者在福音组里面，和在日常的聚会里面在我们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的过程里面，他们就回应的时候说哎呀，我认识到我自己罪了，我愿意信神。那我们就说呢，你要悔改，然后呢，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你也要受洗，然后你的罪就会得赦，而且呢，你就必领受圣灵。我们平常大家作为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听到这些好像都很新奇的名词，不是我们自己编撰出来，而是在圣经里面就是这样教导我们。那我们我想这一段时间都在讲，每一个都有它特别的含义。什么叫做我们人悔改？什么叫做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什么叫做我们的罪得赦？什么叫做领受圣灵？所以我想这个都是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活里面，这些都是基础性的真理，那成为我们过基督徒生活必须要明白了。那这是第一次圣灵的洗，圣灵降临的时候的产生的一个情形。然后在使徒行传紧接着第4章第1节，那我们一起来念。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杜该人忽然来了，于是下手拿住他们。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谁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锁定十字架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救。好，谢谢。这里面就讲到，就是说那个时候彼得被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被圣灵充满，他就站起来就讲道，就传神的福音，讲耶稣基督的救恩，讲耶稣已经被立为基督，然后当时的人就扎心，然后就信主，然后就受洗得救。得救之后呢，后来门徒们就非常的兴奋，那个时候他们就我们现在的话讲的开始有了教会，就在门徒们就常常聚在一起聚会，擘饼祷告赞美主，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是使徒行传第2章讲的。然后呢，当他们这么样开始聚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呢，那犹太人的官呢，犹太教的这些领袖们呢，就开始紧张。他们因为他们是杀掉基督的，耶稣基督的，所以他们就把使徒们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关在监牢里面，第二天就把他拿出来要审判他们。所以在所有这些当时的大祭司，就是说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们，全部都在场。然后呢，彼得又怎么样呢？被圣灵充满，对不对？所以说就像我们以前讲的，这被圣灵充满可以是多次的 OK。 那彼得就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就干什么了呢？他又站起来讲话 OK。 他站起来就说：你们众人所有的百姓和以色列百姓，你们都当知道，知道什么呢？这个你们钉死的这位耶稣 OK 是基督，对吧？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而且说，他说的更清楚，他说除他以外怎么样别无拯救。 OK，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了。OK， 所以啊、那我们可以知道彼得啊、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啊、跟随耶稣3年多，然后在耶稣被抓的那一天的晚上，他不忍心，他继续跟在后面，然后他什么非常有名的是什么呀？3次不认主。当时的那些在这个大祭司的这个外面外院的，他在那边冷，天气冷在烤火，然后那个有个使女就说：“哎，你是不是就是那个跟随这个耶稣的人？”哦，不是，我不认得他。3次 ，OK， 最后鸡叫了以后，他明白当初主耶稣对他讲的话，他很羞愧，他自己出去痛哭。所以现在大祭司的面前已经被抓起来了，然后他怎么样？他被圣灵充满，他站起来，他宣告耶稣基督的名。所以然后呢，后来没有办法，大祭司后来是把他放掉了。之后呢，后来祷告完了，他们门徒们又聚在一起祷告，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怎么样，又被圣灵充满。所以彼得很有福气了。 OK， 天道啊，你去读使徒行传的话就被圣灵充满。 OK， 然后呢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你去看这些在反复在讲在圣经里面在开始告诉我们圣灵充满的这个真理的时候呢，让我们能够明白当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掌权来充满我们所带出来的这样的一种能力，那所带出来的这个要宣扬主耶稣基督的名，宣扬神的救恩，宣扬我们人生的我们的主在我们的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OK，以至于说他已经能够完全突破他个人以前的这么一种的惧怕，因为他担心的就是他也被抓起来，他也被杀死。OK， 他没有这样的胆量，也没有这样的能力，他也没有这样的领会，敢去这么样说出来。但是圣灵的工作充满他的时候，他就能够突破这些他个人的这样的局限。那圣经中有4次非常特别的这个圣灵的喜，或者和也是伴随着有圣灵的充满。那使徒行传呢把它非常清楚地都记下来，那对我们来说其实有非常有历史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圣经上讲到说这个教会是建立在什么的根基上？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的。 OK， 那使徒我们也知道也是人，先知也是人，他们肯定会去世的。 OK， 那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离当年使徒时代已经有2000年。OK， 我们怎么敢说我们现在建立了一个教会不管是我们将来是不是要建教会我不知道，这个是美国的教会或者是中国的教会，我们建立起这么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怎么敢说这是属神的教会？像我们今天主日学提到说是圣耳公的教会，所以使徒跟先知在这个教会建立里面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一个角色。所以我们就想一想，这种有使徒跟非使徒，对吧？然后有犹太人跟外邦人，所以总共如果算一下组合的话，有几种组合呢？谁是学顺台学数学的？告诉我们一下啊，4种组合，对不对？所以说是使徒传福音给犹太人，使徒传福音给什么？外邦人，然后门徒传福音给犹太人，门徒传福音给外邦人。这个不难的数学，对不对 ？OK， 所以大家这不要过于紧张。OK， 数学也是神给我们的知识啊。OK， 我们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用的。你不能说你买一个东西只是10块钱，你给别人1块钱，你说剩下不用找，你就回家了。那你这个是不对的。OK， 所以说有这种4种组合，对不对？所以你去看圣经的话，非常的有意思。他就把这4种组合产生的时候，圣灵的工作都出来，而且圣经特别把它写出来。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使徒传福音给犹太人，彼得站起来说，这位你们钉在耶稣十字架上的基督耶稣，神已经称他为主为基督了，对不对？当天就有3000人信主，之后又有5000人信主，对吧？然后呢，然后后来这个整个基督马上就遭逼迫之后呢，门徒就不得不离开耶路撒冷，就散去。所以当时的门徒就在犹太全地跟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呢就开始传福音。那个时候呢腓力啊还有很多的使徒就把福音传到了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呢在犹太人眼里面呢是一半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有很多的混血。 OK， 那这个是跟以色列人的历史是接起来的。但是那个时候他们领受了神的道， 当时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和约翰两个使徒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就到了那里为他们祷告，要他们受圣灵。果然为他们祷告之后，圣灵就降下来，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个是什么？门徒传福音给犹太人，使徒去确立，对不对？ OK， 第三个选择就是使徒传福音给外邦人，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四节，彼得那个时候在一个犹太人家里面正在祷告的时候，圣经说魂游向外，神就给他看到一个大的异象，一个巨大的白布，白布里面有很多不洁的这种犹太人认为不洁的动物，神说你去宰了来吃。彼得一听吓坏了，抓不可，这个能敢在主面前说不可的没有几个人的 OK 那因为你可以看到说他当时的这个瑕疵有多大，因为他的整个以色列人的上千年的历史，整个的文化，整个的教导，整个的社会的风俗，就是说这些是不洁净的东西你不能吃，这些是不能做的事你不能做。所以神把这个大的意象赐给他说你去宰来吃，神所认为洁净的你就可以啊。他也不懂，然后后来圣灵说你要去那个哥尼流的家，哥尼流是当时的罗马人的一个百夫长，就是当官的 OK。 圣经上讲他是一个虔诚人，那所谓虔诚人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当时呢虽然罗马社会非常的发达，但是从宗教的角度来讲是非常的混乱的。那有一些人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却心中有这么一种的盼望，一种的笃定，一种的认识，就是说在这整个的宇宙中的应该只有一个独一的真神，而不是这也是神那也是神。所以这一类人呢就称为虔诚人 OK。那所以说呢，其实神在他们的圣灵，神在这些外邦人的心里面其实早就有工作，所以神就圣灵就带着彼得就去到他家里面。彼得到了他家里面就开始就是说哎呀，圣灵要叫我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哥利流就说谢谢你来，我们在等你了，因为圣灵也告诉我你们要来，所以他就讲了一下就是神是怎么样感动他本人的。大家回去可以查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听完了之后非常的感动，他就说我看出神不偏待人，原来在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这是划时代的认识 OK。 因为福音要从犹太人里面要出去了，进到真正的外邦人里面，撒玛利亚还不算真正的外邦人。彼得还在讲哎呀感谢神，这个神果然不偏待人，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人身上，然后呢有恩赐在这些人的身上，然后他们也有圣灵的恩赐在他们身上，他们也开始说方言干什么，称赞神为大 OK。 所以这是怎么样，使徒直接怎么样传福音给外邦人，所以也是使徒亲自去确立 OK。 然后最后一次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一节的时候，保罗那个时候来到以弗所，那时候亚波罗已经去过了，很多的门徒也都去过，亚波罗是一个新约里面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一个门徒，传福音给当时的人呢，已经奉了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呢，但是不认识圣灵，还没听说过圣灵这回事，圣经上记载。然后保罗就怎么样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或做讲道。这就讲到就是说是非使徒，就门徒传福音给外邦人，最后谁去确立呢？使徒保罗，就是神所选的使徒去确立。所以在这之后使徒行传就没有再记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这四次非常特别的这个在整个新约圣经的形成的过程，在初期教会形成的过程里面，在整个的这个福音能够从一群讲句不好听的话，所谓市井小民里面，而好像甚至没有受过文化的这些人里面，他们却经历圣灵的大能，而且能够把圣经的真理把旧约的真理结合耶稣基督的生平和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能够不仅在犹太人当中，在撒玛利亚犹大全地，而且要进到地极，进到外邦人当中，一次一次圣灵的工作就清楚地显明出来。所以这是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我们上次也特别的提到圣灵的浇灌和圣灵充满的果效。那我们上次略略的提到这两个词，大家以后可能会常常听到圣灵的浇灌的工作啊，圣灵这个果充满的工作。我顺便问一句，大家是不是比较热？如果可以，你如果愿意的话，大家可以 可以开那个电扇，如果不怕冷的话啊，不热 ，OK OK， 我开一个 ，OK， 那你会听到有一些牧者喜欢用圣灵浇灌这样的词，是讲到这个神的圣灵的主动的工作 ，OK， 圣灵是主语。那这浇灌呢是比较呢，就是说是一种受圣灵统治的一种的状况呢，而且呢是一种动词，是一种赐予圣灵的侍奉的能力。就像彼得他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浇灌之后，他怎么样站起来就当着这些大祭司人的面，他就讲福音 OK， 他也就是说自己的生死是度外的 OK。所以这是一种侍奉的能力，而且这是一种神的恩赐的赐予，好像一种从外到内的这么一种动作。那我们上次也提到林道亮牧师也把它作为一些分别，有些时候我们会听到有些牧者讲圣灵的充满，就讲到说是它是一种形容词，表达一种的状态，一种的满意，讲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生命的工作。那我跟大家做这种比喻，一个是降恩雨，一个是栽在溪水旁的树，不断的吸取营养 OK。但是呢，这个整个圣灵的工作，你去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它对整个基督教的影响，这个意义和对当时文化的意义、对社会的意义都是极其深远的。它绝不在乎说是一群的人、几百的人、甚至上千的人，突然有了一些特别的经历，突然能够说方言、能够说预言，突然有身体有一些的反应。圣灵浇灌、圣灵充满的意义绝不在于这些上面，而反而是在什么上面，是在看到说当时的人领受了圣灵的能力之后，怎么样能够把福音传出来，怎么样能够宣扬这位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圣名，怎么样让人能够明白我们的罪要得赦，靠着主耶稣得永生，怎么样能够领受圣灵。所以这对基督教来说，从基督教2000年前开始一直到现今，他关于这个圣灵的工作，他绝不是在讲这个特别的经历，而是在讲说这个救恩的真理和一个人生，这个我们一生奉献给主的真理。那对文化来说也是极大的 impact。所以当时的人，当他们保罗很有意思啊，他这个三次使徒，这个三次宣教旅行，包括最后一次当作犯人从耶路撒冷被押到罗马，他都遇到的是一些，特别是最后一次做犯人的时候，都遇到的是一些什么人啊？最后一次押到罗马的时候，大家如果还记得《使徒行传》最后这七八章，他全部是这个给这个国王传福音。先是在这个大祭司面前传福音，传完了之后呢，就是在当时的省长总督面前传福音，因为他是犯人，所以说就要被拉到这些省长跟总督的面前说你的罪在哪里，然后以色列人就是他的罪是什么什么什么，保罗就是说啊，我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我生活是怎么改变的，那这个难道算罪吗？所以他在圣耶路撒冷一关就是两年，然后那个叫菲利士他常常来听他传福音，然后后来就亚阿伯王，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当地的一个 king， 国王，他也跟他传福音，最后跑到罗马也去传福音。所以你看后来这个其实对整个当时的文化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当时在教会里面有富人也有穷人，有自主的也有什么圣经上也有为奴的，当时的社会是这种情况，有商人也有农民，有做百夫长是管军事的，也有是这种做文化的 OK。 路加也是医生，所以在这么一种的范围里面，保罗说你们要唯一 OK， 这个也是对当时的文化、对当时的社会都是有极其深远的影响的。所以你去看这个圣灵在各个地方、各个城市、各个关键的环节做的工作，绝不是仅是那一群人怎么样有一些特别的经历，而是说他们要明白整个救恩的精髓，以至于他们能够活出基督教的精髓出来，成为真正神的见证。所以对基督教的本身、对文化、对社会是有极其深远的影响的，以至于为什么说这个欧洲最后成为整个世界文化、军事、政治艺术的中心，发展的这么快，以前是在东方 OK， 但是东方却 在近两千年却开始没落，而在那个时候就这么样的崛起，是有直接关联的基督教的思想。OK， 所以我是想把这里边跟大家提到，那在圣灵浇灌和充满里面呢，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的现象，那是我们不常看到的，那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是不太容易理解。OK， 我给大家比方说描述一个比较typical， 就是比较典型的这么一个例子，就比方说在一般的聚会当中特别是在注重灵恩的聚会的当中，那我们就会看到说大家敬拜的过程里面或者是聚会之后都有所谓会后追求。Okay， 那也有说在一些特别的地方那专门的就是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 OK， 大家或许都有听说过这样的说法。 OK， 那出现的情况呢，就是说是大家就有很多的祷告也很多的渴慕，然后敬拜有诗歌，然后呢有些时候会有时候牧师会到你的面前来为你按手祷告。 OK， 然后呢也或者是说在你身边祷告这样。那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现象出现，那有的人就身上就开，比方说身体会开始发抖有时候会跳舞。 OK， 然后呢有时候会开始说话说方言就或者是至少说我们现在听不懂的话了。 OK， 然后呢而且是好像就是觉得是一种不能控制的一种状态。 OK， 就是一直说。那有时候人会一直的拍手或者一直的拍腿。 OK， 都有这些的现象出现。 OK， 那有一些呢就是说是就是非常剧烈了，就是说有Toronto Blessing， 就是多伦多不知道怎么翻译了。 OK， 就是说有一些其实在灵恩派里面也是认为非常极端的现象，就是说开始发出各种的叫声出来各种动物性的叫声。 OK， 就是这样。那所以说就是你去看到说当有些时候当我们一方面说是在追求这个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充满的时候，但另一方面却带出很多的现象出来。 OK， 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去理解这样的现象？ OK， 那有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的背景，传统的背景就会说是这种很可能不是圣灵的工作，甚至是邪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拒绝根本就不要去碰它。那也有一些呢就是说是有很多人做见证，就是说当神的灵充满他之后，他是怎么样的被神来释放，然后神在每个人的心中在他们的心中做这么样极大的这种更新的工作，然后你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这个所带出来的改变。所以这个不是说是好像非常clear cut， 就是非常的这种直截了当你就能够去做判断的。那我想呢花一些的时间，我想就是给大家放一个江秀琴牧师关于就是大概可能将近十分钟关于这个关于这样的一些的描述，所以我会放一下那个
他的能力在他身上，可是他回去完全
有没有声音出来，
完全一样。这就是我讲的一个人灵敞开，他在那种圣灵很丰富的地方的时候，他就可以有圣灵的浇灌。但是他里面的黑暗如果不除掉，他要继续在那嫉妒，继续在那恨，那他还是一样，回到家他还是一样，对不对？恨到连这个儿子啊，去对他所嫉妒的人好啊，他就连儿子都想要把他刺掉，想把他杀掉，多么可怕！好，那所以我们不要去羡慕人家的一些浇灌啊，一些现象，好，不要去羡慕那一些。我们得要很留意我的里面有没有真的一直让主做王，有没有让他做主，还是我行我素，都是我的主张，我的看法。像有些人被圣灵充满呢，会有一些头摇摆啊，手摇摆啊，身体抖动很厉害啊，并不是这样比较属灵啊，常常这个比较是因为身上有捆绑， 好，你会发现有一些因为我服侍16年多来看了很多各种不同人的现象，那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例如说情被压抑，好，那或者呢是有些人个性内向，像吴老牧师他个性很内向，好啊，常常不好意思啊，害羞啊，好，那所以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哇，神就让那个一直震动他的身体，所以他身体他的手就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腿拍得很大声很大声，好，那个我们新竹有一个弟兄也是，他个性也是比较内向啊，哈，比较害羞这样。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也是这样，一直抖，一直抖，抖到那个椅子的旁边都要跌下去了。啊，为什么？所以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
圣灵来，他就是
那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有多少的捆绑，可是神知道，神知道，所以他要来释放，释放。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快一点顺服啊，在聚会里面，好好快一点起来，开口赞美，开口祷告，好，主要你拍手就拍手，举手就举手，要你跳舞就跳舞。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比较不需要把你摇动那么厉害。我自己感谢主，我从小从小好像比较没有那种什么，我觉得我的心灵蛮健康的啦。好，那所以比较没有什么那种压抑啊捆绑，所以当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完完全全安静的，就是知道他进来，那么安静，没有一点动，好，可是宝贝进来了，好，那我认识的有一些人，看起来也都是这样。那你不太意思说，哎呀，圣灵要摇摆你的时候，就是不要这样，人家会觉得我有捆绑。这就是神跟为什么要咬你，捆绑太大，那个常常一什么都赶快想到别人会怎么想我啊，那个自觉很强的，就是捆绑很大，觉很强，常常老自己是比较大一点，哎呀，人家怎么看我，人家怎么想我，不要管嘛，神说你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小孩子都不会想人家怎么看他，他高兴就拍手，高兴他就跳，他也不会想人家觉得他唱的好不好听，他不管，他就是唱，他快乐他就唱，神就喜欢我们这样像小孩子，好，小孩子的老自己总是比大人小一点，好，那所以我们要在这一方面哈，不要去看别人这样，以为这样比较属灵哈，所以就好像神的同在一临到的呢，自己就禁不住的也想动一动，也想摇一摇，哈。这样，人有时候会这样，潜意识里面想要模仿别人，所以别人点头，他也开始点点点。以前我们在新竹，有一位姊妹是一直点头，有一位是一直摇头。那后来呢？他们结婚以后，我发现这种摇摆的现象就没了。好，那另外有一些人是因为。潜意识里有一点要模仿别人，哈，自己不知道是潜意识，哎，那其实有时候刚开始神充满我们的时候，他摇摆你的身体，你就是很倒空的顺服，可是你不要有一点，有一点或者动久一点，就是你就是很放心，就是很安息的在主的面前，这样，好，那有些人呢，圣灵一充满他的时候，大叫或者大哭，哭得很厉害，叫得很厉害，或抖动得非常大非常大。那我们刚开始给他释放一阵子，一段时间了以后呢，慢慢的，可以叫他，就是我一般服侍这样的人哈，像我们那一个姊妹，她就是这样啊、哦，这样非常抖动，非常，然后就觉得力量好大，就觉得。好，就是这样，力量很大。后来我就服侍他的时候，我就帮他的那个手拨开来，因为他那个手，有时候你是因为神的一个天上的力量很大在你身上，可是有时候也因为我们的魂，我们的那个魂有一点在 push 他，
就是我们魂会觉得啊，这样动很舒服，或者这样动，好像就是觉得蛮觉得比较奇特一点，所以我们的魂有一点往这方面的倾向去，那个就会动越厉害，就会 越厉害。所以我就帮他的手哈，这样拨开来，拨开来，然后就告诉他，就说你往里面去，你安静下来，往里面去，神的同在会更丰富。哎，渐渐他就安静下来，他就完全停止了，安静下来，他往里面去，你会发现里面的同在更丰富。比如说你这个人一直在注意你外面的抖动啊，外面的那个现象，你反而同在不会那么丰富，那你就回到里面去安息下来。神做工的常常都是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体完全安息下来。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讲到说你们
那我想江牧师在那个信息里面他特别强调了这几点了，就是说有一些这些外在的现象有一些一些属灵的原因在里面，那有些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捆绑或者我们自己的不释放，那神要借着这样的工作来帮助我们能够释放我们，但是我们在这样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也不要过多的去追求这些外在的体现，特别是不要让放纵自己的肉体要特别强调，就是说经历神这样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要让神的工作进到我们里面，然后在我们里面做这样的更新和修补的工作。另外我想加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作为旁人呢，就不要有论断的心， OK， 就是说觉得他怎么是这个样子，他怎么那个样子，所以说是很多牧者也跟我分享到这一点，就是说是有些甚至是灵恩派的牧者也跟我分享这一点，就有一些东西他们能够接受，有些东西他们自己也不能接受，但他们告诫自己的一点呢，就是说当他们不理解不能接受的时候，也不要轻易去论断。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能没有原则， OK， 就是说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非常强调这个聚会当有秩序， OK，这个因为哥林多教会当时出现的情形，就是说恩赐一大堆，所有人都有恩赐，然后你说我的，我说我想做我的，你想做你的，那以至于说是在整个的聚会里面是一群的混乱，所以说保罗就非常严厉地指出来，你聚会不可能不准许没有秩序，而且讲说这个先知的灵是要顺从先知的 ，OK， 所以这里面我想在这一些现象里面呢我自己这些年来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对我非常有帮助的呢，就是说我想我讲这些呢，不是代表说是这个就是唯一的方法，但是我想我给大家谈一些我自己的这些的经历跟感受。我从保罗的身上呢在关于这个如何看灵恩这个方面呢给我自己非常大的帮助，我想跟大家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把它仔细地谈一下。就是说如果你去讲灵恩派的鼻祖的话，大家觉得鼻祖是谁？顾名思义就推到保罗身上，其实的确是保罗。那我们就说讲生命派的鼻祖的话呢，就会推到约翰， OK， 使徒约翰上面去。当然你所有这些不同的属灵道路的派别最后推到谁的身上去呢？耶稣， OK。 那因为耶稣也有很多属灵的恩赐， OK， 那你去推这个灵恩派的这个灵保圣经中记载保罗的灵恩的经历，我感觉是可能超过世上就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了。你比方说圣经里面记载说是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说他当初这个那个时候做违背神的事情，后来神的光照到他，然后他重生得救之后被圣灵充满。然后在哥林多前书当时在针对哥林多教会一些的弟兄姐妹非常的没有秩序没有约束力在那边的时候，他就说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悟性歌唱，讲到他自己一些属灵的经历灵恩的经历。他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你不要以为你说方言多，呵呵，我比你说的更多。而且在十三章里面讲的说我如果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然后我又先知讲道智能，而且明白各样的奥秘，是保罗讲他自己神给他的启示大到一定的程度，神在他身上加一根刺，为了什么？就是要提醒他， OK。 那 各样的知识全备的信，他的信心大到我们在 U 市里面查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那个船破了飘到荒岛上的毒蛇咬他一口他说没事一样、OK、然后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说，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权柄凭据出来。所以要讲灵恩的经历的话，要讲圣灵的恩赐的话，保罗在当时的这个传教的时候的时代所能行出来的可以说是没有人去超过他。但是保罗十三卷书信 OK 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他讲什么呢？他这是保罗的回应，他说亚基伯王啊，这是他在最后一次被押到罗马的时候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啊。在哥林多前书说，我现今把什么最妙的道讲给你们，是什么呢？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就成了想的拔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智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算不得什么。我若能将所有的周聚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怎么样？仍然与我无异。这是最妙的道，就是爱。然后在教会当中的时候，他说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训人的话，强如说万句的方言啊。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攻克己身怎么样？叫声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这个是一个有丰富甚至说全备属灵恩赐经历的人，他在告诉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怎么样一个追求一个圣灵的工作，一个追求属神人的生活。所以我上个礼拜五在带 Youth 就查到这个，我就问大家说，我说你们有没有人说是经历一个从天上来的异象？大家猜他们怎么答？他们彼此互相看了一会儿，说是没有。然后我说那你们要不要有呢？大家猜怎么回答？没有人说要。他说我，那我说为什么说不要呢？他说他怕。我说所以这个是诚实，这小孩子的诚实就是在这里。OK， 他说怕什么呢？他说他到了使徒行传快结束的时候，保罗的生命也快结束了。OK， 所以他们已经看了保罗的一生，这是领了神异象来之后的一生。他说他领受异象之后，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他也不知道这个神会把他带到哪里，让他经历什么样的这个挑战，所以他们说他不敢要。OK， 所以这是诚实人说的话了。但是呢，我们在追求圣灵的工作，追求圣灵的充满，过一个基督徒真正一个基督徒生活的时候，我们要有一点，我希望大家从一信主的时候，我自己不是这样 OK。但是我希望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们至少就是因为有些经验之谈，我们从信主的时候就开始认清楚一点，甚至传福音的时候就要传清楚，这个基督教是从来不关乎我们自己的 OK。 基督教是从来不关乎我们自己的，我们或许认为是关乎我们自己，或许我们认为说是哎呀，我信神之后我要解决我这个问题，我要来追求圣灵充满，我要来解决我这个问题，从来不关乎我们自己所以彼得他被圣灵充满之后干什么？他命都不要了，他就站在这个大祭司的面前，站在犹太人面前说耶稣是基督，对不对？所以保罗他被圣灵充满之后，虽然他以前是杀害基督徒的，他知道说他如果再跑到基督徒里面，不仅犹太人要杀他，基督徒说不定都要杀他，他最后说什么？还是要去传福音。 OK， 所以我给大家念一个见证好了，我不知道有多少的时间。 OK， 是一个我在海外校园上面看到了一个的见证为什么我这个没有 还有我的没有这个OK， 用这个好吧。那这个见证呢，是讲到有一个姐妹啊，那她呢从大陆来，她是从事医学工作这样。那后来呢，她就信主了。信主了之后呢，她经过一个10年的挣扎，她首先强调个人的经历是个人的，但是经历不能代表真理，所以我想大家都明白这个意思。她说这个圣灵充满呢，这个她也她来到美国之后呢，在福音派信主。后来在福音派代职侍奉，而且他们家有一个小查经班，就是一直成长起来这样。然后呢，但是他后来呢，继续的属灵生命成长之后呢，他越来越对自己的属灵的生命不满足，觉得他很不成熟，也不满足。然后他觉得当时头脑的属灵的知识很多，但是精力非常的缺乏。他一方面知识多呢，他觉得自己是很深刻的人，是很聪明的人，很理解的人，很有真理的人。那但是呢，他很多的时候在他的生活里面，他觉得自己又是里面是一个枯干的人这样。OK， 所以他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听到了，开始去接触这个所谓灵恩派的追求。所以他就后来去了一家美国教会，那是比较灵恩的教会，他就在里面他觉得整个的气氛敬拜的气氛非常的好，非常被感动。他就在那边待了相当的年份，也开始。然后呢，他呢也就不仅追求理性呢，他也开始追求这个感性 ，OK， 所以这个，所以每次去教会，后来就带两件东西，一个是圣经，另外一个是资金 ，OK， 就是因为去那边敬拜啊、聚会啊，非常哭啊，常常会哭这样。但是呢，就是说，但是他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持续了5年呢，他虽然好像有了一些的感觉，但是他就一直追求这个圣灵充满。就是他所看到的这种好像失去控制啊，这种身体的反应啊，或者语言的反应。但是这个5年下来，他一直就是追求不到，而且呢，就是说他也好像没什么感觉。OK， 他也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操练了不同的追求方式。这个是我可以以后放到网站，这是海外校园的这个一个期刊上面的这个文章。OK， 那安静的方式也有，剧烈的方式也有，结果是越追越急，越急越没有。我至今到现在还没有倒地大笑或说方言的经历。OK， 不，这个是大家也不要笑，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真诚、非常虔诚的一个追求的一个，他认定了说他要走这条路，而且要得到这个，他没得到。OK， 后来几年下来，他实在是累了，他自己又是学医的，他就知道说呢，再这么下去呢，他就崩溃了。所以他就停下来了，他实在身心灵疲惫呢，结果最后没办法，他就决定休假一个礼拜，就在外面找了一间没有干扰的小屋子呢，就是拿了一本圣经就去了。OK， 结果呢，他说他圣经至少读了10几遍，但是奇怪的是他在那几天当中呢，他去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呢，就不得不常常的停下来，他觉得这个特别是他当时拿的是红字版祈祷本，就是。所谓红字版祈祷本呢，就是圣经里面关于耶稣的话呢，就变成红字这样的。OK， 然后呢，他就是特别是关于耶稣所讲的一些的话，他觉得里面提字里行间开始他明白耶稣的性情。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读这个耶稣说是看到人这个流离失所，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就好像就过去了。他再去读这样的话的时候，他开始明白耶稣在感受什么，就这个意思。OK， 那。所以他就灵思泉涌，不断地写笔记。然后从这个经历之后，后来他一个礼拜之后他就回来了这样。他就是对他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说我以前是用属世的伦理道德伪装自己，信主以后呢用属灵的教条来伪装自己，但是这种伪装都不是自觉的，只有在那一段的时间，一个很深刻很深刻的光照，就是我羞愧万分，想钻地洞，让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不真实的人，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所以当时他特别强调，身上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觉，也没见任何异象，也没听任何响声，一切都在神的自然律中。但我深知我的内心静静地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不起啊，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成为这个样，所以不能给大家打出来看。所以我开始认识到我自己，也开始认识什么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从那以后呢，他发生了极大变化。OK， 我再试试看这个。 发生了几大变化，就是说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圣经就不是字句啊 ，OK， 就真的活起来。OK， 耶稣是什么？他开始明白。就像我跟大家可以举保罗的例子啊，就是说我开始明白保罗也是因为我待会儿跟大家分享好了。然后呢，然后开始认识什么叫主，而且他开始认识到以前自己是一个什么不真实的人，是一个伪装的人。我自己呢，我也不怕大家笑话，我给大家谈一谈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自己也没有过这种所谓浇灌的经历，倒地大概算还不算 ，OK， 虽然倒了，但是不算了，OK。当时旁边的弟兄姐妹有看到了 ，OK。那这个也不会讲方言 ，OK， 也不会说是什么大笑大哭，哭是另外一回事 ，OK。那我自己在过去的七年里面有两次极深刻的经历，一次是00年的夏天，一次是大概03年还是04年，就是蔡牧师师母第一次来的时候啊，是04年嘛。所以那两次的经历呢，我可以把它称为这圣灵充满，但不是这种浇灌性的充满，是一种说内在的满意。OK， 那原因是在于说呢，就是那两次之后我自己的生命就是完全的被改变，就非常类似于这个刚才这个我给大家读的这个姐妹的这个的经历。我00年那一次呢，就是说，我当时对自己不满，特别对神不满 ，OK， 因为我觉得我在这边服侍了5年，花费了5年的青春 ，OK， 那个时候还讲青春，现在不敢讲了 ，OK， 然后结果呢，心中一大堆的积怨，而且呢，我觉得我把事业都搭上去了，我那时候非常想这个申请学校的教授的位置，要离开这边。想尽一切办法离开，结果没有一个学校给我位置，然后我就觉得说，我这辛辛苦苦服侍5年，我把事业都搭进去了，而现在弄得哪儿去不了 ，OK。然后这个所以这个心中极大的不满，也特别是对神的不满和苦读，还对弟兄姐妹不满，那个时候服侍也挺辛苦的 ，OK， 开门到守门啊等等 ，OK。那时候人当然比现在大概是现在的1/3，但是呢，就是说是神圣灵可以说用充满好，小充满好了，就是让我完全的改变，就是说从那个时候我读圣经和这个认识主，因为那个时候神充满就是用他的爱来充满我的，就让我认识到什么叫做真正的主耶稣的爱。OK， 那同时神也问我一样的问题，就是说你到底爱不爱这个属神的人，就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了。是同样连起来的一个问题，所以当那个爱，当那个圣灵把这样的神的爱真正带到我的心里面的时候，我明白神在我身上是如何爱我的时候，我才能够去明白说当如何去爱教会的弟兄姐妹，爱神本身 ，OK。所以那一次就是说，我也认识到主耶稣在我身上到底做了什么，就像他这里面讲的，然后讲这个开始谦卑下来。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我来到美国之后就养成一个看录像的习惯，雷打不动。这个以前这个信主之后，学生团去结束也是11点多，跟我们现在差不多，一定租两团录像带回去看 ，OK， 看到半夜2-3点，例如也在旁边睡觉了，我还继续看 ，OK， 然后到了这边来继续看 ，OK， 到了00年那时候还在看，后来这个圣灵更新我之后呢，后来我就停下来了。从01年停下来之后到现在就没有再碰过，这个例如知道，真是没碰过了。OK， 这个就是我这个只有神的工作。我以前非常想戒掉这个恶习吧。在美国录像其实很多不好的东西，色情、暴力、脏话，它的theme，OK， 主题 ，OK， 其实都是污染人。很多我不是说没有好录像，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OK， 但是至少我看的那些东西都是不好的。OK，OK，、okay. okay, 所以然后呢，这个然后我以前是，就是说我那时候是非常虚假的人。我记得有一次刚来这边带查经，大家就说李辉你好像读过几年圣经哦，然后我在那个时候是忘记查哪本书了，当然就说这本书的背景是什么，我当时也懵了，也不知道背景是什么，但是我又不能说我不知道，我就说是这个背景是什么什么，这个 后来回去这个羞愧，明显是错的。我知道我在胡说 ，OK， 这虚假 ，OK。然后呢，这个这个骄傲 ，OK。啊，那个时候查经班的事情，觉得就是说是那时候还是查经班，觉得说必须我说了算 ，OK。这个别人说的呢，都要三思而后行。然后这个而且常常的就是说对弟兄姐妹埋怨很多的埋怨，就不喜欢，是比方说这个弟兄有软弱，那个姐妹有这个毛病，心里很多的埋怨，不喜欢他们。啊 ，OK， 所以说那被神更新之后啊，然后所以神就说你到底爱不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然后呢，那个就是一个极大的在里面的转变。所以说那从那以后反而不仅是说我要离开干什么，下车也走不了，那我说感谢主，我就留下来了。 OK， 那第二次更新的时候，就是说我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不甘心跟不公平，也是很多的积怨。 OK， 而且觉得好像觉得明明很多事情按照道理来说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是觉得很多的事情被搅得乌烟瘴气的 ，OK， 非常的这个不满。然后呢，我想以后再跟大家仔细谈好了。所以后来第二次呢，就是说是神是说呢，你不是说是爱不爱的问题了。第二次就是说是你要把你自己的老我全部都摆出来。就像保罗这地方讲了，他后来在一些地方的传教的时候。他自己去支帐篷去养活自己啊，虽然他为别的这些的教会为别的弟兄姐妹舍命啊，但是呢那些弟兄姐妹对他有意见啊干什么都也不愿意 support 他。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大家去仔细读这些书信，你去体会保罗当时的心情啊。所以他最后没办法了，在哥林多后书他说我其实一点都不比任何使徒小，你看看神在我身上的作为是什么。最后他说，我说这些话是我实在是不想说，但是没办法被你逼出来了。然后他就说他实际上是有权柄的 ,OK。啊，那是被逼的没办法 ,OK。所以那就神那个时候就让我又去读圣经，去明白保罗当时的情形。OK。所以要学习把自己奉献出来。我们这个说刚才讲基督教不是关乎我们个人，我希望大家回去，今天如果别的都没有，如果你以前在睡觉的话，现在请清醒过来，就记住这句话。福音朋友也请记住啊，基督教不是关乎我们个人的。这个腓立比书讲耶稣基督啊，他劝慰我们当以耶稣，这是保罗劝慰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虚己。奴仆的形象，人的样式，卑微顺服，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不是关乎他自己呢？ Never OK， 从来没有的，全部是关乎。所以说你想到说你必得到能力成为神的见证的时候， It's not about you。 所以像上一次张路加牧师来，我想占大家几分钟的时间，我把这个是 Eric Lindo，中文叫李艾瑞。上次张路加牧师来放一个那个 DVD 叫做《爱在中国》，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其中有一个就讲他，他是他出生在天津，他父母是英国的传教士，到中国去。他出生在天津，1901年还是02年，他很4-5年就去世了，就是只活了40几岁这样。出生在天津呢，后来他小时候呢就被父母送回到英国去读书，他兄弟有几个，读书呢他很快他的那个跑步的才能天分就出来了，所以那他的最强的项是100米，结果他去好像1924年在巴黎参加奥运会的时候呢，就100米就排在了礼拜天，所以那他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就说他不跑，所以他就改跑400米。400米是在另外一天这样，结果那400米其实不是他的强项，他是当时是英国是跑得最快的，是100米代表国家队后面去。他跑400米的时候，他准备起跑之前呢，有一个美国人呢就给他一张纸条攥在手里面，那纸条上面就写的是我看我有没有记一下，是撒母耳记上第2章34节， 这个当时神讲的话就是说呢，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所以他跑400米呢，别人都认为他不可能拿冠军的。他拿了个冠军，而且破了世界纪录。他一边跑一边手里拿了这个纸。OK， 所以那他那是24年的事情，25年呢他就去中国了。所以他就是他24年毕业啊，参加奥运会整个，然后他就放弃所有在欧洲的这可以说是奥林匹克冠军 ，What else do you want？ OK， 那他就是放弃之后，他就回到中国去。他哥哥也在中国，父母也在中国，啊，就先去了天津，然后在那边的时候呢，就是教小孩子。他是科学bachelor 本科，对，然后呢就是所以他就教小那个时候的就是成立这些学校啊，教这些小孩子他们的这个科学这样，然后也教主日学这样。后来中日战争之后呢所以他们就都很多国民政府都往内地迁嘛，这些宣教士也跟着往内地迁。他就迁到少昌，好像在湖南是吧，湖南少昌，啊，就在那边就停下来了。最后日军还是过来了，就是说他们就那个地方就变成集中营。那集中营呢，就是说他在里面，因为他为人如此的正直啊，日本人就叫他去煮饭，因为他就是说不会下毒。OK， serious， 这个很实际的问题。OK， 所以那他在那个里面呢，也是就是照顾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啊，就是戴绍珍呐，就是戴德生的曾孙，那个时候就在这个集中营里面，所以他那时候还是个小孩子。那戴绍生的父母呢，又是也是宣教士，但是在别的地方，所以以至于的就不能够去照顾他。然后所有的小孩子呢，就是他就照顾，就称他为 Uncle Eric， 就是 Eric 大叔 ，OK。所以他整个一生就在这些小孩子的身上，直到他后来得脑瘤就去世了，就死在中国，死在那个地方，43年的时候，1943年的时候。所以他最后死的时候呢，我给大家念这个，by the way， 就是说我刚才漏掉讲，就是说很多从那个时候，很多的这个宣教士的子女们都在那个集中营里面，因为都是迁到后方，然后都是宣教士在一起，成为一个 camp。但是后来被日本人拿去，就是当作战俘。那丘吉尔就是说是曾经跟日本有和谈，就是说交换战俘，他其实是名字是在里面的，结果他就把他的名额就给一个怀孕的姐妹这样。Anyway， 所以后来呢，这个当时生活条件的，然后都非常的缺乏，然后呢，他最后死的时候，他就是说是 it's complete surrender， 完全的降服，这是他最后死的时候说的话。最后在现在呢，就是你去少昌那边呢，还有他的这个墓，然后在天津他办的学校他的女儿后来把这个奥林匹克冠军的那个奖牌捐给了那个学校那个学校还在这样。所以就是说我想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说是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不管是说我们追求生命的路，还是追求圣灵的工作的路还是将来以后我有机会可能跟大家再仔细地分享各种不同属灵道路的追求，每一个信徒的生活绝对不是关乎我们自己。所以属灵的原则是说，我把我的老我完全地给神，神怎么样，他把一个新的我再还给你。所以你什么时候不把你的老我完全地给神的话，神也不可没有办法把一个新的你给你。所以这个是整个基督教最深刻的地方，不是关乎我们自己，而是关乎神。OK， 我想我们就到这里了，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恩主，你的众儿女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为着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这一切，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主要我们知道历史历代的圣徒，他们经历圣灵的大能经历圣灵的赐予和浇灌，圣灵的充满。主要他们也明白了真理，他们特别明白了奉献的真理， 他们知道如何啊，在主的里的里面啊，完全的把自己的摆上啊，你却啊在啊别的地方你厚厚的施恩于他们。主啊，就求你把这样属灵的真理来教导我们，也求你的圣灵把这样的真理带进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在你面前当如何不浪费光阴来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恩主，我们仰望你，就像你的使徒啊，苦口婆心的规劝我们一样，我们要不要醉酒，我们要爱惜光阴，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主要我们离不开你，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离不开你，但是我们也恳求主把我们提升，让我们的心胸开广起来，让我们所看到的不再是我们自己的需要，看到的是不在我们自己的难处，看到的不再是成为我们的罪，看到的更不是我们周围人的罪，主要看到的乃是主你在我们的身上的心意是多么的宽广，主你在我们全人类所要做的事情是多么的浩大，主的名乃是多么的荣耀。主要我们仰望你啊，愿我们都在你面前成为奉献的人，愿主你亲自来高立我们这样的心智，完全被你来使用，愿颂赞荣耀归于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感谢奉主耶稣那宝座上的圣名，阿们。还有没有什么要报告的事情？